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46讲，恩典之极。路加福音15章11至32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7月1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迈克尔·霍顿这样写道，福音是神在基督里称罪人唯一的好消息。福音不是为了使我们生活得更好，不是不同主题中的一个，不是实用主义方法。福音是我们游泳于其中的海洋，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定义我们是谁的身份。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浪子是何等羞耻，他哥哥是个很有负责感，但也同样是罪人。现在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看那位父亲是何等的恩赐。到此为止，我们不是没有提到过那位父亲，两次讲到都以这位父亲结束，因为我们不可能忽略他。今天让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位父亲身上。也有人把他称为浪子之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神自己在福音里的清晰照片。如果说他最能体现整本圣经中神的恩典，那么我认为这段经文也是圣经中最能改变人心的经文。作为一个教会，当我们说福音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们说我们要活出恩典的样式的时候，到底如何付诸实践？到底什么是恩典？这位父亲身上就反映出什么是恩典，如何活出恩典。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爱源于这位父亲的意愿。我们在故事里已经看到恩典出于父爱，出于父亲对儿子之爱。这话听上去好像有点重复，但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了被神所爱意味着什么。事实是，这就是父神之爱，父神恩典的定义。我们看到的是爱先于行为之前。作为读者，我们知道浪子认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准备好了要想对父亲说的话，预备好来父亲家做个奴仆。然而在这个故事里，父亲并不知道这些，而是看到浪子归来时，父亲早已在那里等候，盼望儿子归来。当他远远地看见儿子，他一点儿也没摆架子，等候儿子的道歉解释。他不怕被街坊邻舍笑话，一手提着自己的长袍，在众目睽睽之下奋力迎着儿子跑去，就是为了迎接儿子，亲吻儿子。儿子终于开口，但还没等他说完，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把风风拂拂的把锦衣美物送给儿子，表明接纳，欢迎他回家。我们注意到儿子还没到说出懊悔之语，已经蒙了父亲所爱。他被父亲所爱，因为他父亲爱他。你们很多人大概都读过玛丽莲·罗宾森写的《家》一书，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杰克身上。杰克是长老会牧师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小杰克好像和全家人都格格不入。然而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父亲对他的爱。书中有一段关于杰克姐姐们对杰克说的话：杰克，你不用担心，再说我们都知道你总是有办法讨老爸的欢喜。杰克却摇摇头说，不，我唯一依靠的只有他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所看到的，父亲喜欢一个孩子完全是出于他对这个孩子的爱。这个浪子回来兜时候，心里已经准备好当一个奴仆了，根本不知道父亲对他的爱有多深，完全没料到他的未来不是奴仆，而是一个被完全接纳的名正言顺的儿子。他一个蒙爱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爱。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也有无条件之爱的说法，不管是哪一个爱情浪漫故事，我们看到的爱总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双方的相互吸引力，或者是家庭对某个孩子的爱，某人在我们眼里显得值得外面去爱，并且外面总是有种彼此往来的互动关系，我爱你因为你爱我，因为所以我们说我坠入了爱情，也就是说总是有点什么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在宗教上也是，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你身上总得有点什么值得被接纳的东西，你才会被接纳。而我们基督教有个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大的不足，就是我们被接纳单单因为神自己，单单是因为恩典，没有一丁点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或出于我们， 不是我们的顺服，不是我们的悔改，不是我们的品格，不是我们的能力，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爱之处。唯一的原因就是神爱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恩典。有位作者写道，50年来我讲的信息从未变过，神无条件的爱你，他当初爱了你，悦纳了你，也不因今天你做不到你应该做的就不再爱你。就如那个归来的浪子的父亲，手里提着自己的袍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冲向那个满身是罪的儿子，把他拥在怀里，没有假如，没有条件的接纳他，为他举办盛宴庆祝。这样的恩典是不分青红皂白之爱，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因为恩典就已足够，耶稣就已足够。或许你身上有着值得夸奖的东西，或许你周围的人很喜欢你，或许你很喜欢自己，但你必须清楚，这些绝不是神怜悯你、爱你、拣选你的理由。不管你是否清楚，这的的确确是好消息。因为这就说明，一旦你做错了，也不可能使得神不再爱你。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值得他爱的东西。假如这一点让你受不了的话，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的是，恩典的基础与是否配的刚好相反。这是什么意思呢？请你看看这段经文里的比喻吧。这个小儿子的不忠不孝、狂妄无礼，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离弃家庭，荒淫无耻地把父亲的遗产挥霍得一干二净。只有当他到了走投无路、饥不择食的地步时，这才突然醒悟，其实老爸的家并道歉就已经不那么糟糕呀。于是这个浪子回到家，不但蒙了接纳，并且不需要观察观察，也完全没有附带条件，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接受。不但是接受，而且还像个英雄般的被接受。这就是圣经里的恩典，这就是神悦纳那些本来只配得到惩罚的人们。有位作者说，神不是在那里等着你改变到可以被接纳之后才接纳你，神是一位将美善赐给坏人、有需要之人的神。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注意，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改变，与他为敌，神却把基督的死作为礼物赐给我们这些完全与神对抗的、连怎么求问神都不知道的人。这就是恩典。换句话说，若恩典不是赐给不配的人，那就根本不是恩典。神所赐给的是不是需要一点帮助就可以过得去的，而是赐给那些公然反对神的、胡作非为的、不知羞耻的、满肚子仇恨的人。这就是把基督教不同于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的地方，这也是批评基督教观点的基础。一个人可以一生犯罪、一生胡作非为，求告基督之名就能得救。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在临死前的悔改得救吗？回答要么是对，要么是不，也就是根本就不相信恩典。当我们这些基督徒躺在临时病床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恩典比任何时候更多。最后我们来看，恩典没有任何要求，却改变一切。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知道那个浪子身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浪子回家后的是否做的使父亲感到骄傲，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好儿子，或者活出一个感恩的生活。不过你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猜测一下，因为路加没有讲完浪子后来的故事，而是相信你可以完成你生活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毁了自己的人，受到如此丰盛、如此白白的恩典之后，一定会感恩报答。这当然是这个故事的好结果，但我们真的相信恩典在其他人身上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我们会不会担心有些人在得到恩典之后会真的改变生命？事实是，恩典与爱真的会把人从无望变希望，从死变活，能够做到律法、劝告、建议无法做到的。律法的确是个好消息，但只有在你能够遵守的前提下才是好消息。若你不能遵守，那么律法只能让你听到你所应该做的，却根本不能帮助你。你若精神压抑、沮丧， 律法只能使你更压抑、沮丧。你若蒙羞，律法只能使你更觉羞辱。唯一的方法，要么完全否认律法，要么把自己置于律法之外。就如我们很多人对世上不义之人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要么就是祈求神的怜悯恩典。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恩典没有要求，神赐恩典没有先决条件。奇妙的是，或者说吊诡的是，恩典能够导致感恩报答。我们想象得到那个浪子后来会爱他的父亲，生命会发生的变化那样。为什么？因为如此恩典的结果必然产生爱与忠诚。你只要回忆一下你自己生活中发生过的某件你不喜欢的、不愿让人知道的事情吧。假如当时有一个人在你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出于爱心帮助你脱离险境，你对他的态度会如何？如中国人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说恩典生爱心，那么恩典也必生圣洁。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一个罪人对神、对向他简直就是不负责任的怜悯与恩典的神的爱。马丁·路德这样说，活在人心里的神的爱可以使人去爱罪人、恶人、愚人，为的是让这些人变成公义、美善、智慧。因此，罪人蒙爱不是因为他们可爱，而是因为他们蒙了爱。我们爱人的唯一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可爱之处，而是希望神会改变他们，就像改变我们一样。愿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怜悯，愿此怜悯改变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梦境，朝来不离。